Nyāngchī chīmbu chūrdhūn hīmī chāng zhōngnī mōlōng chīmbu ngābjā tā pārkār tā ngāng chāntū shīrmūr dō dōmbā tūjī chān lā shiāng cār lō hōm chīmbā shīvshā gāngjī tēnyā zū tūpchī wāzir dārshī khuār tā shir zāblam tāqsī tāmbā sār zāt bā rīn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cār mā vī chāng gīm chān rō nyāng lā yikarī gāndō zhōng bō mōlōng mā nāng bā rāb shiāng chī Jaiwin chen lin zun zi ba jiang la mi jar la xiang cer lu hon ji mi zun jian zun bo ti lai wang yi pen cho la ba sim ji yun den zu hua yi pan din jiong ni rin bu qi rin chu hua dan la mar xiang ce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四位轮回过患的因道。其中前面已经讲完了中世轮回智库啊，现在在讲别是六道各自智库。那么讲别是六道各自智库呢，分了六个方面，那分六个方面当中呢，前三个就是讲三恶趣，而后三个就讲三善趣，六道轮回都是苦，让我们呢。从恶趣乃至于三趣之间，一切都是呢苦性，苦的自性，让我们完全了知，而且同大产生定阶，然后呢就是有生阶修持。为了达到完全了达而修持苦地呢，这里别别抉择的时候呢，从恶趣和三趣一步一步做这个抉择啊，做讲解。做这个引导，那么前面呢讲完了三恶趣，下面呢就是讲三善趣，首先做个连接。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如是若想，倘若生善恶趣，那是苦的自心；然而三善趣是否有乐而堪心呢？三趣自中也无安乐。那么意思呢，我们前面如理四位呢三恶趣的住库，那么就看到身在那里，存疑就是苦的自心，心智上已经决定为就是苦，一点点安乐也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不会有想生三恶趣的欲。那么在生死轮回里面，除了善恶趣，那就是善善趣，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已经学习过的瓶子当中的蜜蜂的譬喻说说，那飞到瓶子里面下面的部分，那就是恶趣，而飞到瓶子里面上部分就是这个善趣。那在这里就会想到生到这个三善趣是不是有真实的安乐，而能够让自己的心欢喜呢？如果有真实的乐，那当然可以求生三善趣。假使不但没有真实的安乐，而且有无量的过患，那就不能求生三善趣。就像这样，由观察生到三趣的状况来决定能否求他。那他的答案什么呢？答案就是这里讲三趣之中也没有真实的安乐。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彻底的看到在天任阿修罗三个真上圣的三趣里面连丝毫真实安乐也没有，那就会退掉生三善趣的欲。进一步看到善善趣全都是苦的自性，生了以后呢有很多的苦， 非常可怕，就会感觉这也是哭的状况。再者，当看到山区的后边际是落到恶趣里面，而就会发现轮回真是一个恐怖咒，那个时候会折至往轮回咒的倾向。大家要明白，这就是透过如理思维，善善居中毫无暗乐，唯就是哭的自信，而折掉轮回里的受身。怎么折掉呢？大家清楚，万法离不开缘起，而欲就是缘起的根本。以为有真实的乐，才会有求胜的欲。那么相反来讲，一旦看到了这里唯苦无乐，唯就是苦，没有真实安乐存在，那当然就推掉这个欲，不往那边走，开始往涅槃的方向走，开始往解脱和成佛的方向走，也就是不是要在生死轮回里面求乐，二是要求熄灭生死轮回。这个时候呢，求这个熄灭轮回了。那么为了开展出这么一个广大的准确的认识，需要以此地由人道修罗到天逐渐逐渐地展开对苦地的认识，所以讲这个人苦、修罗苦、天苦啊，这样让我们逐渐逐渐地展开对苦地的一个认识。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在过上看到三三趣是苦的自性，然而呢，也离不开对整个缘起链的关照。也就是说啊，我们常常要有因看到它的果，然后呢，从果看到它的因，或者呢，从乐看到后边际，从一切刹那看到运行的去向。那么诸如此类，就能够展开更深层的苦地的认识，是这个样子。因此呢，以下呢就要做这样的如理思维。所以首先做了个连接，那么下面为了道友们能够理解普贤上师引导问的法义，能够把握这个修行的这样的要点，能够抓住修行的脉络，修行的这个次第等等，那么我们思维三趣库的时候呢，要有个大的泥路要掌握。大的泥路就是掌握好了，那整个普贤上师演讲在讲思维三趣库的上上下下的引导问的内容或者说实修的方法，或者说就是打开这个思路，整个抓住修行的脉络等等，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帮助。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一堂课呢，讲一下开通思维三趣库的大泥路。在这里呢，有一个总的线索，不足以呢就忽略过去了。这个引导文非常妙，非常好。生善恶趣是苦的自性，那么生善善趣是不是有安乐呢？大家要记住这个问题一直从头带到尾，这个就叫做中略引导，而且这个就是敲门砖，一旦有了它，后面一路推进的时候就能够把握住了。所以呢，就是要开通思维三三趣库的大泥路，一定要这样来一层一层交代，把握住了，那就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真是通达，正是有定界的状态，如法的这个观修啊，是这样子。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普贤上师说到三趣之中也无安乐，这是一个总的说法。那么我们大家要透过一道一道的观察去发现这个事实，的确 不但是善恶趣当中，包括善善趣当中也没有安乐，哎，完全这个如法观察觉着就发现这个事实。那这个问题一直要套到三个善趣里面，比如说到了这个思维人间苦的时候，就要问在这人世间有没有真的安乐呢？同样到了思维阿修罗的时候，要思维这个修罗界是不是有这个乐，是不是有真实的安乐存在呢？同样到了这个思维田界苦的时候，要问在那里有没有真实的安乐呢？最关注的主题那就是这个世间有没有安乐。如果有安乐，那我们的心不会死啊，不会死心的，觉得这里还有好的东西，我本人要去求。如果从一个个方面去观察，发现压根就没有个真实的乐，而发现没有正乐的存在，那个时候呢，就觉得我们这个轮回的确是太苦了。啊，像这样首先思维人间苦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带上去。这个人世间有没有真的安乐呢？这个一定要带上去。那么在这里面，三根本苦、八支分苦都是呢，要观察乐的状况，这是首要的。如果发现乐丝毫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苦一个戒一个，丝毫不间断，非常大，整个就是一条苦流，最终都趋向于苦，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里面的确没有真正的乐，这个生死轮回里面的确没有真正的乐，的确唯一就是一个苦。就像这样子，这个线索首先要带入到思维我们人间的苦上，这非常重要。那么在精进的时候要看到它的窍妙，譬如在根本三苦里面，就会发现这个传承有非常大的特点。在届时三个苦的时候跟其他的派别不同，这个时候要抓住一个乐字。那这里首先提出一个乐字来，思维坏苦的时候要想这个乐是真的吗？是假乐还是真实的乐呢？思维苦苦的时候也要想到这里面有乐吗？同样思维行苦的时候，就是想去求乐的时候最终是什么状况呢？它的云座去向哪里呢？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中心点就突出来了。说到底，我们为什么想在轮回里面待呢？就是因为里面有乐，而且想求乐。那这里面也是三个环节非常紧密。首先这里的乐还不是指苦乐色当中单独的乐受的状况，还要更广义，就是说凡是我们心中人为的乐，不管你认色为乐还是呢认乐为乐，这个全部都叫做乐。那么所谓这个坏苦，一侵入到观修的时候，最现实的就是现在各刹那显现的乐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观修，做因缘观，做因缘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因缘一现出来，好像有很多美丽的泡影，很多所谓幸福的生活状况等等，但是不要被它骗到。如果我们有前面无常观的基础，就知道从戒初到这个时代，在有生必死、有居必散、从高必堕等等的任何状况上面，都能够看到后面的毁灭性，彻底毁灭的。 这个时候在错误场上要能够定，要知道最终出现的后边际的真实状况。同样对于秀场也要认识，关键要看它不是本来的一个法，它是因缘里偷出来的一个印象，根本不是本有的存在的一个法，它是由因缘里由罗法偷出来的罗法的一个印象，是假象。那么有了这种智慧，就知道我们人生当中任何的一个乐，如果因缘一下子变了，那么性的因缘一出来了，只要不可意，那这样子的话马上就显现为苦，就像这样非常脆弱，所以这个就叫做泡沫子了。关键问题就是因缘一偷出来，一刹那间就没有了，或者呢性的因缘一出来，一下子就变成性的状况。这里面要扣住可依不可依，当出现不可依境，心不满足的时候，马上就陷入到苦当中，而且这个就是心态上有这个诱苦。而轮回里面因缘不断不断在变，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下子就成了苦了。因此呢，在这个关键的点上面，一旦看到它一下子就变的状况，就知道它上面没有一个常住的，没有一个坚固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常住的常，就是相续上的，根本不可能持久，连第二个刹那都不可能持续的，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常住的常的东西。同样没有个坚，因为所谓的坚就是去找它的体的时候，就像泡沫一样什么也没有。诸如此类已经开始发现这是假的，这纯粹就是一个虚假的东西。之后呢，还要看它后变迹，也就是说因缘一变了，马上这个心不可以，不能这个接受，立即呢就陷在很大的苦当中。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发现绝对会一直跟苦相恋的，承载盛世轮回必定苦是相恋的，除非你往生净土啊，除非你了生脱世，获得这个觉悟开悟，这样的一种这个仙观的境界，否则绝对会一直跟苦相恋的，刹那不离的。那么这就看到第一个赫然显现的事实，或者说我们的错判，就是过去呢认为有好多好多的喜乐名三类的乐，其实从因缘观上面切入以后，就会一举溃定，也就是说无论轮回当中显现什么，连毫毛絮的常和坚也没有，常住的坚固的真正有四意的一个都没有，一丝一毫都不可得。而且呢，由于因缘变化的缘故，最终相续会彻底的破灭，然后就落到忧苦当中。大家要明白，因为自己不想接受那一种不喜欢的东西，当它一现出来的这个时候，出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落差，陷入到忧苦当中了。因此呢，大家要知道，一旦淡作那个乐，那么会有无穷无尽的过患，这样就会歇下来了。也就是说，原来这些乐都是终幻自本，任何一种名利的求取，后面都有大患临身，跟吃到头上的蜜，或者就是临行之前的一场幻影一样。像这样就会知道所有的世间的乐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呢？就是带向不堪的忧苦上面。那么节奏呢，我们的心还不会死，不会死心，回想在这个轮回世间的状况里面，会不会还有一些乐可得呢？会不会不是这样100%的苦呢？那么进阶走就要思维苦苦。那么这个呢，跟 其他派别不一样，这里的苦苦要以苦而复苦来认识。引导的时候呢，从处的状况入到息的状况上面，其中处的状况就是发现在这个人世间是一个苦事，这个苦是来的，而其中游戏呢是非常强的，这个苦还没有完，真沉浸在那个苦感当中，那么新的苦就出现了。而有的呢是这个苦已完了，又一个苦上场了，之后呢又要问是不是全都是这样苦而又苦的状况呢？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认定，那就会知道苦不堪言，那个状况的确就是一苦接一苦的。那么有了前面坏苦的基础，就要知道在我们轮回时间当中所显现的一种就是不想接受的，这个就叫做苦受，一种是特别想要的，这个就叫做乐受。然后呢在乐受上又指导它就是连坐有苦的。那么一个个正在显现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面没有真实乐的存在，压根就没有真实的一个安乐，除非就是往生西方净土，他的乐就是出世间无漏的乐，或者是就是获得这个身者佛菩萨那样的果位，那个才是无漏的真实乐。这个轮回世间里面没有真实的乐，而且我们认为的乐，它跟这个苦是相连的，离不开的。一单做一制作，那他的后边际，那这个就是绝对出现苦的，而且是他的后患是无穷无尽的。那甚至呢，最后彻底堕落三回去。因为单做这个追求这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加重了多少执着，产生了多少烦恼，造了多少这个罪业，甚至呢就是收这个三恶趣过报的时候又积累多少业，那就是真的是没完没了的一个苦报都会现前的。所以呢就是这里面没有真正的乐，大家要知道最难排除的就是自己自作为乐的那个东西，其实这个是怀苦，其实这个是一个苦，而且它的后患是无穷无尽的，它后面决定就是跟苦苦等相恋的，我们不知道，而且它就是一个假乐，不是真正的乐。但是呢，我们自以为自己想法自己判断很对，现在一定要认识，包括你现在当下心态认为这个世间很美又乐，全都是呢把苦当成乐的，这是颠倒的一个执着。最难排除的就是自己执着为乐的那个东西。但是呢，现在已经完全看到轮回里面所有的喜乐名的三类现象，最终全部落入苦当中。这个普贤上师用大智慧金刚句下了结论，我们前面已经抉择下来就明白这个的道理，确实如此。所以呢，这个轮回世间里面所有的乐可以包括在喜乐名三类当中，但是呢这些全部都落入苦当中，它最终全部要落入到忧苦当中，是这样子。那么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以后呢，我们再看这一个个的苦排下去的时候，就是一苦接一苦的，再也没有其他的状况了。这个时候就能够认定我在轮回里面无论上去下去往哪一个地方去，就是只有苦而复苦的度日，或者呢缩小到在这个地球上，我现在到四面八方哪一个地方去，是在高层地层，还是在那里助民助哀，还是怎么去搞寻求什么娱乐，寻求什么欢乐等等等等，所有的过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呢？除了只是苦而复苦度日之外，一刹那也出现不了正式得乐的机会。这又怎么认识呢？大家想明白， 这个还是因缘观。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真的能得乐吗？要得真的乐，一定要有真实的乐印。那现在在轮回世界里面有没有这样真实的安乐的印呢？大家一定要明白，自从一年流落下来以后，就是受两大无明的自私，一直被去世说造客中有漏的业，也就是我真实意欲和业果欲。那这样的话呢，的确一点无漏的乐因都没有，那么在这个轮回时间里面全部都是有漏的苦因在变现。你还盼望能得到什么样的安乐呢？真实的乐绝对不会出现，因此呢就叫做一刹那机会也没有。大家要注意，这个机会就是我们的心不死，还想是不是在哪里能把握一个机会，能得名能得利呢？在那里把握一个升天，那真是一个天堂啊。或者呢感觉在那里一定会出现一个机会，其实绝对不会出现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印上面一点点无漏的乐印都没有，这样子的话呢就叫做苦苦啊，确确实实这是苦而复苦度日子，没有别的，这就是苦苦啊。那进一步已经加深了认识，太苦了，除了苦而复苦度日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刹那得真实安乐的机会。这个你心里100%需要接受，必须要通达这个的道理，必须要接受真实的情况，必须要发现轮回的真实面目。那发现以后就明白了，那现在逐步知道了本传承的特点吗？就是要抓住这个乐，扣住那个问题，有没有真实的乐呢？这个呢作为敲门砖，一路就跳进去了。然而呢毕竟是凡夫人嘛，人还是不死心。我们认为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乐，而且呢我们的身心一直在求取它，那么我们的生命历程到底在干些什么呢？这个时候要进一步想辛苦上面，要看到它的运行唯一就是在制造苦因，相续不断。它后面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唯一就是苦。而且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它的结果就是奔向无有边际的恶趣苦当中。这个时候呢，普贤上师的印道就是要告诉你，你现在认为的乐虽然不像那个苦触到你那么明显，不是那么明显敏感，让你感觉到很难受很难受的痛苦的状况，但是大家要知道实际就是苦因。那又怎么讲呢？普贤上师就告诉我们，就是你人为的意识助心受用装饰言会等等一切人间的乐，其实都是呢有罪因去承办的，所有的所作所为全部都是受着那种罪的教化的趋势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他老人家在历上给我们介绍，在举例子事项上给我们抉择，那这样在历上认定，在事项上认定，最终总结得到大结论，就会发现我们一路的奔驰就是在应哭适度，将来会爆发一个又一个癌症一般的恶趣之苦。我们一路的运行就是在奔向没有边际的苦海上面。那么以上大家要知道，这世间一切的求乐到底是在干些什么呢？大家要记住，有一个心中的黑老大，他叫做罪， 因为呢，一点点三主要道的内涵都没有，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都是完全没有的。内在心里就是黑大哥、黑老大，他在控制着。因为你想一想，没有真实无畏的出离心升起来，没有坚固出离心，没有这个利他的、光大的、真实的菩提心，没有菩提心色色的修心，同样没有无二慧，万法皆空，完全就是无相无作的空心色智的修法没有。那想一下，一点点出世间的能解脱能成佛的这样的三心修法都没有，那就是对于凡夫今天众生来讲，说作所为都是罪，全是罪的话，那还能得一个真实的安乐吗？这个时候要用黑老大的譬喻去认识他，那就非常清楚。黑老大非常的教化，他去世着我们生性的马匹，他就说啊，你们这么去走吧，幸福的时光就要来了，而且前面就是一片光明啊，那么多的吸烟，就像这样去追求吧，那么多漂亮的衣服，那么多好吃的食物，那么好的豪宅，那么欢乐的宴会，五光十色的无语等等，哎，那样的名誉多么炫耀，那样的宽欢，那样的聚会多么丰富多彩等等等等。而且他说这一类就是我们人世间的所谓的乐，所谓的这个幸福。那么黑老大说着非常奇旷的话语，驱使着我们身心的马匹往那里奔驰了。黑老大说啊，按照我说的去做吧。大家想明白，所谓的黑老大就是内在心里没有三主要道三性的内容，唯一落在我执和私欲里面。这个马匹一听到前程那么好，那个自我就兴奋起来了，一定要去夺取它，然后呢身口意表现出来的全部都是罪。那么诸如此类，他因何作私欲，做出各种乐颠倒的宣传，一宣传之后呢，身心就按照他的趋势一路狂奔过去了。这个时候由于认的我执和私欲的扩张，一切处全部都是做作损人利己、自私等等非常非常多的罪因啊，就像这样子，哎，受着黑老大、黑大哥的自私，会有什么前程呢？黑社会的大哥用花言巧语自私着你，自私着你的身心，就决定只有哭的下场了。那么懂了这个皮以后，普贤上师就让我们发现，就让我们看到，就让我们彻底明了，就讲连生活当中吃一点应食，比如说藏族人吃糌粑，汉族人吃米饭等等，全部都满载着苦因。他老人家举吃这个糌粑的例子，从一道道的进程去观察觉者，在缘起链上就会发现一个罪接一个罪，这样在事物上认定了以后，同样的其他的比如说衣服啊、住宅啊、车子啊、装饰品啊、宴会啊、名誉啊等等等等，一路都是一个道理，全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寻求乐的过程唯一就是由罪来承办的，没有别的。得到的果是什么呢？那最终就要落到无边无际的苦海当中。这样子就知道，现前好像是乐的一切的一切，其实就是满载着苦因把它搞出来的，都是造很多罪因而这个承办的，所以呢都是辛苦，都是苦的因， 所以呢，普贤上师呢，不但给我们首先讲坏苦，我们认为的乐不是真实乐，后面讲到苦苦，然后不是苦苦，我们认为是快快乐乐、辛辛苦苦的一个状况，吃啊、穿啊、睡啊、休息啊、玩啊、唱啊、跳啊，这样那样，我们认为生活当中的一切的这样那样的快乐。普贤上师讲，包括你吃一粒米，包括啊吃一口糌粑，全都是呢造罪而得来的。那全都是罪啊，那罪当然是苦的因，所以给我们介绍全都是那辛苦。那么诸如此类就透射到了三根本苦。那么之后在根西界的八支分苦上面观察做抉择，还是问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的乐有啊存在，如果还不是心，就进一步去透视，也就是说人生从最开始投胎一直到最终的死亡之间，整个流程里面是不是真实有乐呢？哎，我们懂了刚才三个根本苦以后，在西界的支分上一路结合这个入胎经等去观察，一个个苦具体的相就全部都出来了。那么支分苦当中所谓的这个甚苦，普贤上师的引导就是从甚是如胎起，然后呢一个期一个期怎么变异变化，这个上面的这个苦受，那么用一句话总结，其实就是入胎经。再说到终点，当这个诸根成长的时候受着怎样的大苦，然后出生，那个时候啊苦不堪言，一个个都非常非常的苦，之后又怎么出来，又怎么受苦，哎，看似青春年华正在增上的时候，其实所有都是坏苦等等。在刚开始如胎的缘起上要非常明确，就是如胎经中所说的那样啊，这个身世跟这个经穴一合合，那么相应的名色或者根身要出来了。之后呢，当这个有为法的点形成呢，也就是经世的五趣因身出来了，那么出来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好的事情，从头到尾全都是苦。所以呢因缘观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呢受这个业缝的支配，一个期一个期的变异，毫无自在，本来没有我的存在，出现了这样的胎生，就自作认为就是我，是真实的自我。之后呢胎生的形成就是非常艰难的，一道一道的苦，一道一道的把它形成，整个形成就是极大的一个坏苦。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的有病苦、有劳苦、有死苦等等，全都是由这个生而出来的。没有这个生，那你有生老病死当中的后面的病老死等等都没有。那我们说这个我们生的整个形成前前后是极大的坏苦，为什么呢？充分的利用，就是因为他后面的所谓的有病苦、有劳苦、有死苦等等，全部都是由他而来的。那看到这边那么坚信的一个一个把它组合起来，一道一道的出来，就知道维持的很艰难。在若干的刹那以后，一个个的衰退都要开始出来了。哎，劳苦的香在几十年里面一个一个侵蚀掉，暂时的这个身体身心的状况全部都要衰残掉，所以呢苦不堪言的。再说四大合合的假身体，处处都可能有病的状态，只要四大当中一大不调，一百里一种病就出来了，因缘不能维持，马上就要病发了，病要发出了。再者呢，这个无趣运的身一落到人世间以后，遇到的就是爱和恨两种愿，之后就会发现这两种境愿非常厉害，一出道的时候不是哀悲离苦，就是怨憎会苦，无非就是在苦当中打转转，一个苦接一个苦的。 所以远征回哭，埃贝尼哭又出来了。不但是生老病死四个苦，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苦不堪言的，然后呢就是出现两种境缘，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恨，这两种缘一出来就是埃贝尼哭或者是远征回哭，绝对不会是别的，真是可以乐的，或者让你幸福的，或者让你走向这个安乐大道，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哭当中大转，一哭接一哭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自己的这个私欲已经出来了，已经把那个驾鹤的身体只作为我，那到了这个时间处处有竞争，就看我是不是能记上去呢，是不是能现出来呢，有很多的欲求等等，要自己观察这个欲，它是一切人间事物的动力，其实就是那个黑大哥一直去世做泥，去求这个求那个等等，每当去求一个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这么做能得到这样的好处，给你的钞票资金是不少的，将来还会有什么待遇等等等等，那么自己就听他的话了。去求的时候呢遍体鳞伤的，所以不吝的这个时候那种焦虑不满足雕琢性心呢沉浸在这个苦当中，如果不想要的降临下来，那心里就无法堪忍。而进一步还可以想，如果所欲满足也不过是积累了一个大的怀苦而已，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的确这个所欲不吝也是苦，想得到的想求到的不得也是求不得苦，都是这么一个苦苦或者说怀苦的状况。那么像这样一旦懂了三个根本苦，在八个自分苦里面贯穿去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有好的全部都毁灭，最终都要死掉，一个回事的法有什么真实安乐的存在呢，根本不存在的。再说所有因缘和合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维持下去，都是要衰的，要老的，要病的，再者所有私欲的求取都是不可能真正得到什么的，这上一直投作的就是坏苦，就是苦苦，就是辛苦。那么综合去看待这三个苦的时候，就发现人生啊一直在思想无边无际的苦海上面，在精神里面，在这一生一世当中，就是一苦接一苦，连一刹那出现真实安乐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幻想了，而来世的前途唯一就是黑大哥在自食作孽，因此呢所有东西都是罪以罪得到的结局就是苦，以罪不可能得到乐，所以呢只有我们自己反染性物，不跟他联合，才能真正有乐，这样就会看到轮回苦不堪言，整个就是缘起上的观照，全都是因缘观，所以因缘观非常重要。那么懂了人类的苦以后呢，再带到阿修罗界去做观察，还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升到阿修罗这种山区里面，是不是有真的安乐存在呢，答案呢一点都没有，一丝一毫真实的乐在修罗界当中也是没有，虽然它是三趣，但是呢真实的安乐一点点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同样是凡夫众生，只不过这个凡夫呢流径非常大，过去新的一点点有漏的这个副业这一次有一点类似天刃的相受，在本界里面跟高层的天界之间不断不断的发生斗争，过去遭极度的业，斗争的业，所以呢一升到那里就牛气冲天那股气氛呢去世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就想他算什么，我肯定能胜过他，他有什么本事呢这个阿修罗就开始斗，一直斗到底，大家也清楚啊，江山易改，兵心难移，从头到尾去看的时候苦不堪言， 这个问题啊，结合正法莲珠经就可以彻彻底底的明白，完全通达啊，这么一个真实的状况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也是要一道一道透过引导，结合这个正法莲珠经来做观察，真正给你开启一个眼目的时候，哎，就是叫你做因缘上的观照，而且呢，整个片子要看完，最开始怎么进来的，中间是什么过程，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最终是什么结局，哎，整个一路看完也无非三苦而已，就是三根本苦的状况没有离开过的，就那么一个三根本苦的状况而已，就像这样子，最终就要堕落入到苦当中去了，这就是凡夫自以为是，他无非就是两大自主，一个就是我自，一个就是四欲，再没有别的了。那这样阿修罗揭也是这样子，没有一个真实的乐存在，没有一刹那能出现真实乐的一个机会。然后呢，到了这个天界，在欲界天和色界天去做观察，同样问，哎，升到天去是不是有真实的安乐呢？这个问题一定要带过来，一定要提问，给自己的心一定要问。那么对于欲界天，哎，也是结合正法莲珠经可以做很畅的观照，也是初中后三个环节一路观察，一路看下去，能观照他的工具就是因缘观，他的因缘不是偶然的，有优柔副业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呢，由于他是个凡夫众生，也是我自和四欲，然后呢玩得不亦乐乎的，之后就要知道那个苦的债非常的非常的大，然后呢看他怎么样去受用，怎么落在还因苦里面，怎么积聚坏苦，最终怎么衰灭等等等等。而且呢，当因缘不能维持的时候，这一切优柔优越法的幻影就会黯然消失，当它消退的时候，内在心上的忧苦等同地狱一半，之后的结局那就是没有落作任何东西，没有落作任何出世间的好的东西，就是自先下堕了啊。那么欲界天的状况是这个样子，那么再往上看天界，观察这个色界天和无色界天人们，哎，他们主要就是辛苦上去理解，哎，就要知道辛苦的历程，一路走下去的时候，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苦因的状态安住，根本也没有摆脱过，那么这个因业一穷尽就堕落了，没有别的，因为他的相续根本没有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摄持的，根本没有出世间的三法的承载，根本没有他的修行状态安住在一个往生西方净土等等的修行状况上面，所以呢，没有出离心摄持，没有菩提心摄持，没有无二慧的摄持，没有道归极乐的修行，那想一下色界天、无色界天的他的状况，那就是三根本苦当中他肯定离不开这个辛苦，那根本没有摆脱过，而且他的因业一穷尽以后呢，从这个最高的天界要堕落到最低的地狱当中，要堕落的是这样子。那这样从前到后，在三三区里面都以这一个问题作为敲门砖，以一个因缘观作为灯光去看，那么最终就看到没有真实的安乐存在。所以呢，普贤上师眼角他引导的时候，观察的重点就在乐上面，乐颠倒心一旦消失了以后，就知道轮回啊纯苦而已啊，纯粹就是一个苦。那么接着呢，做中介观的时候，对于佛的话、莲花生大师的话，还有这个南陀的公案等等，哦，就知道是在说什么了。一中介的时候就知道，全都是苦的自性，丝毫乐不出现的。毗沙 啊，也会知道这个轮回它就是罗刹咒，这个轮回它就是火坑，它就是厕所一样，等等等等，后面讲的全部从头到尾，最后终极观的在内的内容全都通达了。而终极观的状态上一想，佛的话语、阿难师的话语、南陀的公案等等，一想的时候，哇，一切的一切就是这么一终极的时候，我就知道全都是空的自性，丝毫漏都不出现的。而且呢，普贤上师也是让我们了知，譬喻上面也讲了这个内容。这个时候我们会知道，哦，确实它就是罗刹座，它就是火坑，它就是一个厕所啊，等等等等。这样之后就知道自身在轮回世界里面丝毫乐也得不到。如果按这样走，那就非常危险了。因此呢，唯要求出离。这个时候，这个欲就全面的转了，对轮回的看法就定了，心死了，只有一心求解脱了，这样就把来世的心就推掉了，不去追求轮回的下一世了，轮回里面没有什么真实安乐了。哎，这就是我们观三趣的一个线索啊，不然的话，《金刚经》内容一层一层啊，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我们道友就怕抓不住，所以呢，下面的很多内容呢，我想首先给大家开通一个思维三趣库的大理路，这样讲了以后，哦，大家明白，我们观三趣的一个线索一个道理，这样的一个推理，这样的一个观修，这样的一个因缘观，这样的一个抉择，最后的结果，让我们就发现怎么样走这个苦海的轮回路上。没有一个好的东西得到，必须要离开这个轮回苦海的道路，要换一个心态，换一个方向，换一个目标，换一个新的修行的道路，才能够了生脱死，才解决生死大事。这个时候，你的这个道心非常好，也就是说，对轮回死心了，心死了，只有一心求解脱，这个道心就起来了。包括对来世，不管这个。今世啊，世间的啊，形形色色的东西啊，五欲六尘啊，或者是身心外世界的种种的优罗法，还是说来世的种种这个升天，在啊天界怎么怎么样，这个相说，一切一切都不想追求了，因为你的内心深处啊，完全通达，而且彻底相信的定界上，就告诉你轮回里面没有任何真实的安乐存在，哎，轮回你丝毫乐都得不到。你是完全明白的，如果没有这样走，那就是直接知道非常危险，完全就是利乐得苦的一个路，完全就是走黑暗的一个路。所以呢，我们这样来观察三趣这个忍、阿修罗、天界的苦，那就是跟前面善恶趣苦一样，完全就是明白它没有一个真实乐，全都是呢苦苦或者是坏苦，要么就是辛苦。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一刹那也没离开过，从无始业到今天就没有离开过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离开这个三根本苦，离开过的话，肯定你就成了生者，不是凡夫的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这样明白以后呢，哇，原来这么深的一个智慧，这么广大的一个智慧，这么能够关照整个善恶趣、三趣的状况，然后呢，一个智慧眼一看，全部都是苦的真相。显出来了，苦的面目显露出来了，或者说你发现，哇，原来轮回就是这样子，非常危险，非常糟糕，非常可惨的，非常可怜的一个身份来受这么多，包括观照到这个三趣，也是苦的自性，没有真实安乐的一个东西存在。这个时候唯一求的只有这个解脱成佛的路，没有别的。这样子的话呢，今世来世对轮回的心全死了，追求今世的心也没有了，追求来世心也没有，对今世颓信了，来世的心也颓掉了。那这样轮回里面没有任何真实的安乐，全都是苦因苦果，苦的自性，都是呢非常可怕的，非常危险的。那这样子的话呢，谁都想真正真正的离苦得乐，而且想彻彻底底的离苦得乐，不管是自利还是他利。唯一就是想离苦得乐，才皈依三宝，才修学佛法。那只有这种修法，才能够彻底离苦得乐，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啊，思维这个 轮回过患，就是四维轮回的苦。轮回苦呢，三恶趣苦和三趣的苦，这上面过惯了，才是你的处理心，你的道心会升起来，一心求解脱，一心求成佛。那么最好的办法，那在今天这个时代来讲，短暂的人生当中，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那就是每天有目标，有归宿，要道归己了。那么我们每天做讲经说法等等闻思修行的所有的一切的善根，万善通归，要道归极乐，要做普贤回向。这样的话呢，在端在人生当中也有最好的方法，最快速的一心道，能够解决生死大事，而且按照普贤行愿品道归极乐，100%是上品往生。然后呢，就是先前普贤行愿的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成愿再来就是佛菩萨普度法界的众生，而且是承办是他生生世世的大的利益，不是暂时偶尔几天几年几个月几十年搞一点热闹，帮助一点时间，这个人能做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一个解决生死世界的一个事情。二是解决生死大事，可以解脱，可以成佛，完全就是生生世世让自他众生呢远离这个轮回苦海，得到解脱成佛的真正的安乐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有大智慧，我们有这样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法宝甘露妙法，那有文思秀的因缘，那就是应该呢日日夜夜非常正心，非常有恭敬心，非常有难造难虚，完全跪透的方式，完全投向的一个状态一样，投入到这个法宝上做文思修，那就是真正成就法身慧命的根本当中的最根本的因素。所以呢，道友们呢需要日日夜夜再接再厉啊，要学习大乾心等等的法门。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亦大意。